同修，我们今天还是在普光明殿里。普光明殿呢，在这里做总复习，是由两位菩萨对答来为大家做总复习的。我们继续呢，要谈到欢喜地。那么菩萨十地的第一地就是欢喜地。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介绍了欢喜地，这欢喜地呢，我们谈到了很多我们不欢喜的原因。我们不欢喜是因为我们来自于我们的恐惧，我们的欢喜是来自于我们的当下。所以任何一个人能够掌握当下的都会欢喜的。过去啊，那么有很多的哲学家提出过这个问题，而且特别是在禅学里头尤其的重视这件事情。我们记得公案里头有这么一则公案，有一位禅僧，有一位和尚，在野地里走着，突然间发现后头有一头熊在后头追他。哎呀，他一看了，紧张了，就跑呢，熊在后头追，但是追了一段以后呢，前面却是一个悬崖。他看到那个悬崖下去呢，要跳下去的时候呢，就发现糟糕，底下有一只老虎正对着他张开嘴巴，让你虎笑了一声，后面呢是熊，前面是悬崖，底下是老虎。他就在那个时候呢就跳下去了，但是跳下去了以后呢，他搬到了一只枝桠，搬在那里看到了还没有到底，但搬到了一个枝桠，看底下吗？是老虎，往上看吗？是一头熊。现在呢，他搬在那里，以为没事，却发现有一只老鼠，他在那边啃他，正在搬他搬好的这一只枝桠呢，他正在那里啃他一根树根，再啃下去就要掉下去了。那现在呢，他回头一看，发现旁边竟然长了野草莓啊！这个野草莓就在他的身边，他呢搬着那个枝桠呢，就摘了这个野草莓放在嘴巴吃起来了。他吃的时候还说：“是蛮甜的哦。”这是禅的公案里头告诉我们的，我们要留意哦。我们确实是后有追兵，前有埋伏，那个后面来追的是我们的人生当中啊，我们种种的一种这个自己的深业啊，他常常在逼迫着你，是众苦艰迫。可是前面呢，你要往前走就有很多的挑战哦，这样还不打紧呢、你的人生其实就像那只老鼠在你啃的那段时间短短的人生而已啊，啃断了以后就掉下去，掉下去也就没有了，掉入深坑里头去也没有了。现在在这个人就生活在这么一个短短的这个时间，攀在那个枝桠的那段时间，他的意思并不是要我们好像及时行乐，不是这个意思哦，他是要你把握这个活着的这一段时间，要把握那个当下，你得好好的注意这件这个禅的公案对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启示。我们可能今天为了工作东奔西跑，可是我们要想的，在东奔西跑的时候，也许你坐在火车上，你也让自己觉得很安详，那个安详的时间就是你摘了那个野草莓的意思。你觉得你到处南北要奔波，你就是在那赶飞机，赶完了上了飞机只剩下40分钟就又到高雄，又要开始赶路的那一段时间，你在飞机上你看看云，又看看蓝天，那个时候你又感觉到一份内心里头的宁静，你说啊真好，我像神仙一般，就是那一段时间像神仙一般，就是这样子的。你一定会这么讲说，郑老师，可是我怎么去过我正在赶的那一段？我说你不是都已经赶过来了吗？那我怎么去面对以后的挑战？我说那以后的挑战，过去的每一个挑战你都接受了，为什么未来的挑战你不能接受呢？那事实是这么样子的。 你有什么样子的困难？有人说他真的很困难，他的感情发生波折，他的家庭发生破裂，他感觉到走投无路。没错，可是这个感情发生波折，现在自己觉得走投无路，那么走到这样子一步路来的时候，难道这个当下里头一点点光明或一点点空间通通都没有吗？我们最难的一件事情是在这个地方如何寻找我们可以让我们能够坐在那个地方，让我们能够空隙一下，让我们喘一口气那个空间。问题只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当下，那个当儿是最重要的啦。我看每一个人都会碰到一些难题啊，每一个人无论在事业上、感情上、家庭上、子女上，都要发生一些问题。那么你愿意不愿意在你发生问题的那个时候，你也能够在那里找出一点时间，让自己觉得我已经辛苦了一整天了，我晚上是不是可以让自己睡一会儿呢？给自己一点点空间，爱惜一下你自己呢？那就看你愿意不愿意这么做。如果你是佛的很好的佛门弟子，你应该懂得这么做，因为只有这么做的才是佛的最好的实践者。不肯这么做的，你再怎么求，因为佛实在是很难满足你。问题，我们的要去生活的那个空间就在这里的。所以我们在讲欢喜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讲身与意啊。你看一个人身业好，那么就会有欢喜。我们来到这讲堂，你现在就给自己这样一个感觉，你说这讲堂这里就是欢喜地，这里现在就是普光明殿，你就是欢喜地。你在这里一起闻了华严，闻了佛法，你就能带这个欢喜回家，你的心就种下这欢喜的种子。你觉得此刻你现在就可以告诉自己说，我的心胸真的感觉到开了，你现在就可以试试看。你觉得我的心真的开了，我现在觉得蛮欢喜的，你感觉看看，你去感觉回忆你曾经有过很欢喜、心胸很开阔那种感觉。就此刻，你去把那个经验带回来，你感觉看看。然后你说，现在就是在光明地，在这个普光明殿里，你去感受这件事情，这就是一种身业，一种行为。你这个身在这个地方去真正体验它。你在日常生活里头，你可以到很多地方去，你到了医院去看一个病人，你在看那个病人的时候，看一个你的朋友这位病人的时候，你要觉得你是视线在一切众生的其中的一个众生的面前，你在那里你感觉得到我们之间彼此有一点温暖。注意，明天你就要投票了，你那一票你到底是视线的，你是以一种憎恨心去投呢，或者不平衡心去投呢，或者是以一种智慧心去投呢？各位，我告诉你，你要成佛不成佛无关你投哪一个人，看你的心。你的心所投的是切切的个大好戒律啊，你是恨，你的身业里头有这东西，我这个不平，那你就给这个。你这个不平的本身才是你真正的问题，投给谁是另外一回事。问题是你那颗心永远带着的一颗心，那颗心也有一天你到了人生结束的时候，在那个光的面前，你一样会投票，切切就走一边好，走一边就跌下去，就跌边去，对不对？那你就到那个方面去，就是这样子。我们的心输掉了平衡的问题。各位，身业是很奇妙的事情。你觉得这两天投完了票，你就可以去走一走，你觉得今天可以放假不工作是多么高兴的事情，而且薪水还照拿，哎呀，实在是很高兴。你内心感觉它就是一种净土就进来了，你内心感觉一份净土是如此。你觉得你的家里的小孩子真啰嗦，可是小孩子没有不啰嗦的，你觉得你小孩子怎么都不如人，这本来人就有能有不能呢， 佛都有七能三不能，对不对？那个三神呢有五能五不能，你呢你可能不止吧，可能两能八不能也不一定，对不对？那有的人能的多，有人能的少一点，少，但是能的多能的寡，问题在我们能不能真正的相爱，我们能不能接纳对方的相爱，它才是重要的。那是你是视线在哪里，你能相爱你觉得这是净土，那就在净土世界，你能相爱有不爱，你就在菩萨世界。所以你能够一念清醒醒觉，那个一念清醒醒觉其实就是佛界。所以你不要小看明天投票那件事情啊，那影响你超生。我不是威胁你啊，我没有为谁来给你这个说你一定要投给谁啊，你要看看你的心呢、啊，一定得让你的心很平静的然后去投啊。那么假使现在大概都没有买票的啦，啊，买票的买下去，那一票投下去哈，你就知道了。所以这个买票买完了以后就很麻烦，就是这样啊，那就有业在那个地方啊。所以一定要有欢喜的生业，不要产生一种啊让自己觉得不欢喜的那种生业。各位，这是我们能够到佛界到菩萨界能够到清净的这个极乐净土，都是这个生业来的。生事实上是一种存在啊，有时我们有生，我们般若蜜身，有大悲身、大慈身、四摄身、福德身、智慧身、法身、方便身、神力身，这些身呢就是我们的存在。你看什么叫方便身，我能够给别人一点点方便就是方便身，是不是？我觉得我们在自己在工作上，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大了转个弯可以把它做得好一点，这就是方便身，就是你方便做一种创造。神力身事实上就是一种创造。什么叫神力？创造就是神力。你看人家看到那个豆荚子哈，倒眼的豆荚子哈，那个豆荚子啪打开，再把它弄回去以后呢又可以夹起来，他就会想到说那个玻璃纸袋上头弄个口哈，用那个像夹子那个豆荚一样把它封起来哈，就可以装东西，可以密封。人家就是发明家，人家就拿到专利，对不对？这就是他叫神力，接着是创意，接着神力啊。那你再看看这个神力的东西很多，那个莱特兄弟大家都骂他们是笨蛋，对不对？每天呢，而且是顽劣的少年，每天在那玩放那个木头风筝，是不是啊？寡干就寡康哈，弄干了马戏，要把他们赶出 Dayton。 我去参观过 Dayton 啊，他的以前两兄弟玩的地方啊，去看过。大家都认为他不对，可是呢要被赶出去的前一天下午，他们两兄弟坐在那个邮局啊，那个走廊上，坐在那辆大在等车吧，看到邮局上面挂的那个牌子啊，风一吹啊，这样摇来摇去啊，那老哥给那老弟拍一下说，老弟，我们那个滑翔机没有办法控制方向，你看那个就可以了，那个就可以了。所以他才发明那个飞机的底旁边还后面还弄个豆啊，去使它能转弯，能够维持飞机的平衡，就是旁边的飞机在两个翅膀可以调整。你坐飞机你注意看，那两个翅膀飞机是可以调整的，就是这个道理。他就完成了这个飞机以后就可以控制了。当天下午他们弄完了以后，飞机在上面飞都不会乱掉了。他而且可以飞很久啊，再下来的时候可以在他们的跑道上下来，大家都围过去干，我了不起的，不敢他们了，就是创造，那是神力。但是你一定会讲，老师你讲的都是讲科学的发明，其实我们的日常生活每天都在发明，每天都在欢喜啊。我们碰到朋友，这朋友跟你讲几句比较稍稍的是吧，稍稍刻薄一点的话，或者是说他的意见跟你不同，你离了一个计划，那你的同事对你这个计划呢做一点建议，这个建议的话讲得稍稍的重一点，你马上脸都变了，而且跟他争的那个脖子的那个阿妈公筋哈，一条比两条多。你看他有创意吗？ 他只有人家是善意的，只是表达不那么好而已，是善意的把他的经验把他的意见给你，你应该能拿回来变成神力才对啊。你应该说，哎，你想的怎么我都没有想到呢，你继续讲好极了，哎，他很高兴，他倾囊相授都给你了，这就是神力。你给鬼压弄个贴过来，他刮过来，这就是神力，这是创造，这是创造。这种事情很奇妙的，你在你的家庭里头，你对你的子女也是一样。你如果什么事情都给他追得很紧，看他今天晚上回来问东问西的，看到今天衣服有一点异样问东问西的，看到自己先生今天这个衣服上沾了一点点红色的东西回来，哎呀，调查了半天，告诉你，这东西就不懂得情趣，他不懂得，他不懂得创意。为什么？那种东西你问那么多，你看清就知道了嘛，你还在那里问什么呢？问那么多是不是？你小孩子晚一点回来免不了吧，有时候早一点到，有时候晚一点到，是免不了的。但是呢，你不要把它变成完全没有创意，你要变成有创意，说诶，今天是不是留在学校图书馆加油啦？他笑嘻嘻跟你讲说不是，那去哪里啦？路过的时候几个人去打个电动玩具嘛。好了，你从此脸拉下来以后，他以后路过电动玩具的事情就不再告诉你了。可是你有创意的时候就不是，你说诶，那一定电动玩具一定有好玩的地方，他有哦，今天玩的是什么东西，玩一次多少钱，你就很清楚了，是不是啊？谈完了以后彼此之间说，哦，你希望这东西，那么我觉得可能有的东西好玩，有的东西不好玩，是不是？那其实你可以有限制的某些东西可以玩，你可以了解，而且他还不至于以后投入那个有赌博性的电玩里头去。甚至你还可以考虑说，我们来买一部人家要淘汰的电脑给你玩好了，是不是？你就可以看着他就不会整天往外跑。这当然就是创意，这些东西都是生，都是我们的生业，有法身，有方便身，有神力身，有菩提身，有福德身啊，这都是我们自己存在的一种方式。所以它决定了我们的欢喜。语呢，你看你会不会欢喜呢？跟语言大有关系，两句话就想责备人，大家都不欢喜，是不是？可是你如果能够耐心的让别人把话讲完，他会很高兴。所以柔软语是欢喜的，甘露语是欢喜的，不打狂语那是欢喜的，真实语是欢喜的。我要解释一下，真实语是欢喜的，并不是说啊，比如说有些事情你真实的就通通都给他告诉他，那不见得是欢喜啊。真实的意思是要了解这句话是真实，但这个人当时的承受力的真实，以及你在讲这个时候的整个环境的真实，这是真实，这并不是只有只见其一不见其完整的真实，这才是真实。有广大语，有甚深语，有坚固语。坚固语就是很坚定，有时候很欢喜。你做一个领导的人呢、啊，你不晓得怎么做决策，你家庭的父母亲自己不知可否，摇摆不定。一个公司的领导人、决策者，自己做不了决定，那个东西叫做不坚固语。不坚固语，大家都害怕。哎，一个政治的领袖很怕讲不坚固语，正直语、种种语、啊、开悟众生语，这些东西就使人快乐。有时候几句话真的是开悟众生语，有时候几句话呢是顿色众生语，这差别很大的啊、哦！你看有时候有些小小的，听到人家讲小小的一个小故事，哎呀，你觉得很有道理，觉得很好，你得到很大的启发。我打个比方吧，我今天翻了一本小书，是一位校长送给我的，这本书叫听蛙。啊，听觉的听，听蛙，青蛙的蛙，有一本书叫《听蛙》，薄薄的，因为都是小书，它是收集各种宗教的一些小品啊，在那里叫《听蛙》。我说中午吃过饭了，拿出来吃，翻几页，我很喜欢，翻几页，哎，有一段话，这段话我觉得很好，你看他怎么说？他说有一个小孩子， 他跟他妈妈说，妈，我要去玩沙，在海滩我要去玩沙。妈跟他讲说，玩沙会弄当身衣服的。好，那妈，那我要去玩水，他不行，弄水会溅湿衣服的，他会感冒。他讲，那妈，那我要去跟他们一起伙人玩，他不行，你去的万一走失了怎么办？回过头来说，妈，那我要买冰淇淋吃。妈跟他讲，冰淇淋不能吃，冰淇淋吃了以后会伤喉咙。就讲完了以后，小孩子就哇就哭了。这个妈妈回过头来跟她身边的另外一个妈妈说，你看这小孩子多神经质，天哪，这小孩子多神经质，你懂吗？你懂吗？你到底要给小孩子什么？但是深真的短短的这句话，这个话是什么？这种话是开悟众生语。我们常常加小孩子加懂加懂动感音量转而变动工语，是懂叫工，不是如懂如懂。你把什么都塞掉，机会其实我意思并不是说通通都懂啊，但也并不是都不要懂，但是你总是有一个路可以走吧。什么东西都没有，最后他哭了，是不是？幸好他还会哭。这事情就是这样。你看还有一个小故事，也是教育的，也很发人深省。开悟众生语就是这样子啊，很好玩。他说这个有一个小孩子跟他的家里的人到餐厅吃饭，那么大人都点过了，就问，哎，小弟弟你要点什么？小弟弟点了，他说我爱热狗。这个小姐还才在接下去要问啊，接下去要问的时候，妈妈就马上就插话了，不要热狗，要牛排，上面加一点这叫什么辣椒或什么东西的。好了，这讲完了以后呢，这个服务生啊马上就问小孩，你那你是啊要配什么？是要配番茄酱加什么？因为热狗啊，加番茄酱加什么啊？小孩子讲番茄酱啊，讲完了就走了。那小孩子也讲了，但是大人也讲了，说他要改成这个。可是呢，等到这个小姐走了以后，因为这小姐问这个小孩嘛，说你还要配料配什么嘛？之后呢，这个人走了以后，这小姐很高兴的说：“你看，他把我当真人看呢，你懂吗？”对话都是这么简单，他很高兴的小孩子说：“妈，你看，他们把我当真人看呢，真的人，他受到了重视。我们小孩子想吃热狗，跟大人喜欢吃牛排。”那为什么大人一定要让小孩子吃牛排而不让他吃热狗呢？因为他合他的口味啊。所以家里这东西当然并不是纵容小孩子要什么就什么，但毕竟他是小孩，他有他需要的一面。我们是在这里，像这种东西它是语言，可是呢这个语言讲出来了，我们听的人会有一些领受，那是开悟语啊。有些语言讲完了会让你觉得很积极很振作，那是坚固语。有些讲完了以后让你觉得很感动，柔软语。有时候你听一个小故事听完了又觉得眼泪也会掉下来，那你觉得这个东西呢它也是柔软语。有时候呢听了一番话以后，你觉得你的一生受用很多，你感觉很受用，那是甘露语。我讲一段甘露语给各位听听啊。有一天我看报纸，看谁呢，思果写了一篇文章啊，思果啊，那么他上面写的是说，他说他在高中的时候啊，念中学的时候他的英文最差啊。那当时呢他的老师呢在黑板上给他们讲一段话，他说一个人的一生要永远记得一件事情，你们要记得哦，那就是一个人要去想办法去做应该做但是不想去做的事情，要好好的哈去做一件你应该去做但是你不想去做的事情。他想一想，我什么东西是我应该去做而不想去做的呢？想一想，英语。好，狠下心来学英语。他说没想到这句话以后他就吃英语饭，思果啊译了好多东西哈。他就讲这个问题，他说他又讲了，他这篇文章讲了好几段， 但是我觉得它是甘露雨。你注意去看，通常都是我们该去学一个东西，但我们实在不想去学，结果那个东西我们永远就没有学，我们就没有突破。你要注意，在你的一生当中，永远学到老，活到老，学到老，你认为应该去学，而你不想去学的，你应该让自己去学。这句话就是甘露语。为什么？它像甘露一样滋润了你，它给你机会让你成长。很多的事情很奇妙的，它这样子就给你欢喜，这样就让你积极振作，这样就让你开悟。所以我们这欢喜地里头充满着，在这地里头是一个非常活泼 的一种生活。你看进修雨夜，也就是说你的雨这个夜呢是很静的，你要去修这个静的。那什么是你乐听闻如来音声进修雨夜？你能够乐听闻菩萨功德进修雨，这也是一个进修雨夜。你乐于去啊，去听闻这个踊跃赞叹诸种菩萨行，这也是一种进修语业。你愿意去啊，乐听音乐歌颂种种的如来功德呢，它也是一种语业。所以从这里看得出来的是，音乐歌颂赞叹如来，它本身就是一个进修语业，是十大进修语业之一。所以您不要以为你学佛了以后就不要听音乐，不是的。那个音乐本身，你不要听那邪乐啊，那黄色的乐，你要听的是真正的啊，对于我们的人的心性陶冶有益的这种音乐。这种音乐也是进修语业的一种啊。那么这些呢，使我们欢喜。你看第五个守护，守护也让我们欢喜。你看天龙八部守护，守护你，菩萨守护你，这让你欢喜哦。这种事情特别是对一个宗教情操啊比较有深入的体验的人，他就会感觉到这个守护的力量很强，守护的力量很强。我们看到很多同修很奇妙啊，我最近听过一位这个女士跟我提这事情啊，她说：“郑老师，我过去学佛，我觉得佛真的在保佑我。我过去的学佛以后，过去的这两年多期间很平安，什么东西都很顺利。但是我现在发觉最近又不行了，是不是这个佛只有保佑一段时间就没有用了呢？”那现在还练哪一种佛？我过去都练观音菩萨，是不是换另外一种会比较灵呢？你看这样子学佛可以吗？现在再换一个就会比较灵吗？这就不对了。一个真正在宗教的情操上感受到那份守护的，他感觉到天龙八部都在身边守护，而且天龙八部在身边守护呢，这天龙八部的守护是妙极了的。有的是你看不到的天龙八部在给你守护，你真看不到它，但有的是真的天龙八部来给你守护哦。你看你摩托车骑到那个地方，就有一个人，他骑在你身边跟你碰一下，然后你才看他一下，他马上变成像阿修罗一样那么难看，臭骂了你一顿还不打紧，嘴巴里头嚼着槟榔给你吐一口。你准备怎么样？你要跟他打架吗？你想一想，他的胳膊比你粗，是不是？算了，对不对？但是你被他吐了一口啊，只好去洗。你要知道，你去洗完了这个东西，这段时间你免了一场大灾难，你知道不知道？这常常都是有的，这种事情太多。在战场上战争的，参加过战争的一些老兵，经常都会讲一些他们觉得的神秘的经验啊。有的人他啊，我听过一个老兵讲这件事情，他说呢，他呢要当兵的时候，他的妈妈呢就是他家的一个佛寺，就去呢求了一个东西，求了一个东西呢，当时也没有什么，因为佛寺也没有什么好求啊， 就以前的那个铜钱呢、啊，就是拿了两个还是三个哈、啊，把它串在一起，就那里动了佛串起来，当做东西来把它挂在他身上就是了。那是像铜钱一样的东西啊，挂在身上。这挂在身上也就挂在身上啊。他打仗的时候，竟然一颗子弹打进来是射到他那个铜板，然后他弹出去的，那个铜板都猫了去啊，但是子弹弹出去旁边刮伤，他就弹到旁边过去，他就没有问题。神秘的事情太多，那个子弹在乱飞的时候啊，哎，他好像还他们讲说还真奇怪呢。那个子弹从那边射过来，应该是射中甲的，但没有射中甲。他在甲之前有一棵树，这个子弹呢，就如果正中那棵树，那也就没有树了。他不，他是碰到那棵树以后刚好转弯，就这样按 K 轨哈，就转弯。他旁边那边根本没有树的那个人呢，那个人中了，而且中的命中要害，一枪一弹就毙命了。在战场里就常常讲这种事情，他们讲说有守护，你们念佛守戒，你一定要在人生当中要守几戒的，一定要守几戒的，守戒你有守戒才有守护，没有守戒就没有守护啊。所以我给各位讲，你说你要守杀戒杀，你要戒杀可以啊，那你说你一定说叫你完全的就素食，你办不到没关系，但是至少你口业的杀一定要戒，不要动不动就要恨人家啊，骂人家去死这种话啊，劣个坤，这是很不好的啊。我以前给各位讲的，有时候骂起人来，哎呀，人家祖宗八代通通把人家骂死的，那是集体屠杀的事情，那不对的啊。还有这些动物不要虐待啊。对人啊，要恭敬其爱心，这就是杀戒。你要守一点杀这个戒才行。道这东西呢，就是占有的意思，贪婪的意思，你要守，不要贪婪才行啊。这个淫呢，那么邪淫的东西一定不能有，尤其是哈、啊，这个红杏出墙或者是什么叫做金屋藏娇之类的事情，学佛的人这件事情是不可以犯。过去有的有如昨日死，你学佛以后就得把这些事情理得清清楚楚，因为这件事情不理清楚不行的。而且邪淫这件事情的淫字呢，不止除了色淫之外，就是乱的行为都叫做邪淫啊。这个乱语的问题，你那话乱讲啊，东家长西家短的这种戒要守啊，你千万不要去犯这种戒才行，是不是？饮酒啊，像吸毒啊、酗酒啊，一定要戒掉。这些事情呢，看起来其实也并不顶难，但是要守。你只要守这些戒，就有守护。你看，你能够守一下戒，说不妄语，讲话不随便乱讲，你回到家里不随便乱讲话。有些事情得过就让他过，要讲就言简意赅讲出去，想清楚再讲。这就在守这个，能够守住妄语戒，你家庭就有守护。光是你这样做本身就自己守护自己，又何况你这么样做真的家里有守护神，尤其是你家里又供养了佛，有佛堂，那个家里的这个守护神是很强的、哦、所以我常常都会讲这事情，因为这种事情我们是有体验的啊。各位要注意这种事情啊。那么十大树的欢喜，是一切众生皆令欢喜，一切世界皆能往矣哈，一切善根呢皆能了知，一切圣解呢都能够这个都能够亲近了解。像这样子的呢，当然除你自己能够欢喜，有十种心，如大海心，如须弥山王心，有摩尼宝王，摩尼宝王就是宝珠的意思，金刚心是坚毅积极的意思，莲华心啊是开放的意思，虚空心是有空间可以接纳的意思，这是让我们自己欢喜的。那么我们也有十种发心，要发度脱一切众生心，要发断除烦恼心，要发断除疑惑心，要断除恶道心，要断除学 要学菩萨所学心，要成正觉心。这里面呢，这些心呢，要发这些心。这里面呢，发度脱一切众生心呢、啊，各位，众生通通在你的心里头。你要先从度脱你自己的众生开始。你要了解啊，你眼睛所看到的所有的一切众生、有情众生啊，其实都是你内心去跟他感应的。说真的，你把眼睛闭起来，你把鼻子、把耳朵都闭起来，你一切的众生你能感受得到吗？那么好，我们对人的人际关系或对别人的感受、情感的感，这些感受的东西都是我们心所发的。你要度脱的是度脱你自己的心，度脱你自己内心里的对别人起憎恶、有高下的分别、短细低气、短细绿巴这种东西，你要度脱。你没有度脱，你内心里的永远就是失衡、除疾疲弱，所以那不叫做这个平等心。所以要度脱一切众生心，是指内心里头那个除疾疲弱的那个生堂、会生堂的心，那要度脱，要断除烦恼心。这个烦恼心是最难断除的呢，啊，什么是烦恼？想占有就会有烦恼，不想占有就没有烦恼，贪婪就有烦恼，这个恬淡就没有烦恼。你活在事里头就没有烦恼，你活在有里头就会烦恼。断除烦恼心呢，是这样。我们有时候郑老师常常好多人都这样问我，郑老师，那我怎么办？像我这样的道义我怎么办？你看我怎么办？我的先生都不听我的话怎么办？你看我的小孩都不听我的话怎么？你看我怎么办？我说怎么办，就是照不听你的话这样办怎么办？他现在不听你的话，你又能怎么办？那就是他不听你的话，那你就少讲一点，回到家里来了照平常心吃饭，对不对？那一样的也是有时间可以聊聊天，怎么办？到最后自然就能办，他就会办成，什么事情自然就会办成。那是因为你不要让烦恼去阻挡。我们人生最难题是这样，烦恼只有一斤重，我们可以把它加压变成万斤重，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常常患这个毛病的啊。你看有一位这个女士跟我讲，她说我看到我先生啊有不规矩的可能。我说怎么样不规矩呢？她说我呢发现，我有一天呢发现他呢身上呢啊有带他不应该带的东西。我说好，不管他是什么东西，那你怎么会去发现的？他说我常常都会去给他摸一摸。我说那你是自找麻烦呢。嗯，他说那你的意思说我不要去，我就这个像鸵鸟？我说不是的，那你摸出来以后你问他为什么需要用这个东西呢？那你为什么一定认为他这个东西是跟别人用的而不是跟你用的呢？啊，不，他说无论如何他就不相信。他说这是他表述他在外头有，然后呢他就开始所有的烦恼通通都为了那个保险套一直延续下去，那是他自己整个会叠在里头的。我们也许这件事情可能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还没有发生到那个程度，先生还是很好，情况很多的有利的条件都还很好，在这个家庭里头还是维护得很好。但是因为你开始用这个东西去挑，很多东西都用这个东西来否定，用一个保险套去否定所有先生的其他美德，最后这个家庭会垮掉的，原因就这样垮掉的。先生对太太也是一样的，他对太太一点事情他把用这一点来否定他所有的一切的美德。所以我常常讲说优点疗法，我们这个眼睛老看不出优点，老看不出恩典，老看不出亮点，就是我们这个眼睛有问题，是我们输掉了慧眼。所以本来一个气啊插在那卡底给扭掉就好了，不是，是一个气啊插在那卡底的时候拔起来又扎一次，拔起来扎到整个的脚底全部都是伤，还要继续扎。你知道烦恼是这样形成的呢？学佛的人要学会能够断除烦恼心， 就是我很清楚只有这一个，好，这一个发生一次很清楚，我们也能够在这个地方打住，对方其实也会很感激你对他打住的这件事情。人真的是有时候是互相体谅而不让他不断的发展的，但是我们不懂，我们老是建立在报复里头啊，我们用很多的憎恨来报复，我们用很多不能接受的东西来报复，这都是有问题的。当然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不会快乐，不会欢喜的。那么好，讲周遍心，什么是周遍心呢？是悲广自大，就是周遍啊，旷若虚空就是周遍。怎么周遍呢？周遍一切佛出现心，周遍啊一切佛的智慧心啊，周遍一切自在心。就是周遍心的意思是我到哪里都一样，我到哪里都一样，叫周遍。你在家里拜佛，那跟你出去旅行的时候住在旅馆没有佛堂是一样在拜佛。你到佛堂来听佛的时候觉得很欢喜，你在家里客厅拿起经典来看一看的时候一样那么欢喜，这是周遍。周遍是使我们到哪里去都能够光乎成片。净空师父每经常一解释到这个功夫成片的时候呢，啊，他就很淡淡讲这个功夫成片，经常讲功夫成片。各位，我以前我觉得每一天听讲华严，每一天都要讲功夫成片，然后每一次上课就要讲功夫成片，结果每一天讲一点，那最后真的功夫成片。什么叫功夫成片呢？你如果这个功夫只有在佛堂里打坐才会进的话，就功夫不成片。你在佛堂里头打坐，你最后你到别的地方去你也能够静下来，叫功夫成片。你在再生的时候你内心里头很平静，你死的时候面对的时候也很平静，叫功夫成片。你此刻是内心里头是净土，将来你必然入净土世界，它也是功夫成片。功夫成片这事情真是很奇妙的一件法义，每一次讲每一次功夫成片，嗯，而且每一次讲功夫成片，我记得他总是用一个手势这样比功夫成片，你们要注意要学习功夫成片。那周遍心的这个周遍呢，就是周遍法界到哪里都一样的。那么你的根是很重要的，有十种根让我们欢喜的，像欢喜根、希望根、不退根、安住根、如金刚根。这根的意思我以前讲过的，我们的根事实上是从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来的，我们所有的资讯思考都是从这些根来的，所以你的欢喜根也是从眼耳鼻舌身来的，从生理意业来的，你的希望根也从那里来的。人是不是需要一点希望呢？当然需要有点希望，如果你连一点点让自己成长的希望都没有了，你觉得好像不欢喜。你如果给自己今天晚上回去就给自己定一个时间，我明天早上我要去做什么事情，哦，明天要去投票。第二件事情，我投完票以后我准备去爬山，我今天晚上约好了几个朋友。你今天晚上要睡觉的时候跟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看你的感觉怎么样？你今天晚上要睡的时候你感觉到充满希望，你要在做希望，好多事情你觉得要做什么你很清楚，那就是希望。我们呢有时候对一个希望是这样，我们对未来有一种可能性也会抱着很大的希望，是不是？所以学佛的本身会对我们的未来抱着一个很大的希望。什么希望？我并不是到老了以后就没有。我们学佛的人最大的富贵、最大的心灵的安定就在这里。这种东西，我从别的地方我曾经有过这种经验啊。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班上好多同学，有的人啊，他们就忙着找事情。我呢，因为我又考取了。我就考了研究所，而且我考了研究所还考了，在到宿校去当教官。那么我就想到说，我现在根本没有什么问题。他们跟我讲说，哎呦，毕业的时候很彷徨哎，要找工作很彷徨哎，到底分到哪里很彷徨呢？对，那我呢？我没有，我觉得我下一站还很扎实。下一站就是当完兵回来以后还要读研究所，很扎实。那么这件事情在当时我已经领略到这件事情了。 你如果一点点对人生的参透都没有的时候，你到老的时候你会发觉就好像毕业以后不晓得要干什么，有那种感觉。但是如果你开始学了佛，你对于你的未来有一份参透的希望在那里的时候，你觉得加大，反正到那里的时候我知道再跨过去就是那边，我是要去那边的，我很清楚，我很清楚。所以这就是一种有宗教的一个情操。他在这个地方呢，他看到了一个生命完结以后重新看到一个希望，那是也是从我们的根，我们的六根里头出去的，不退根也是从那里来的。不退就是积极精进的意识啦，安住根是内心里的平安啦， 平等心啦，内心里头很刚毅的，很坚强的，就是都是从这个根建立起来的，它使我们感觉到欢喜。所以这十个菩萨十地里头，第一地呢欢喜地最重要，你能够登上这个欢喜地你就称得上是欢喜菩萨。十地里头第一地是欢喜菩萨，你能够真正进这一地，其实以后的十地都很好办，就修第一地最难。而修这第一地的欢喜，不是用追求得来的，也不是想用占有那里得来的，都不是哦，它是一种生活的实现。所以我常常用生活的展现或生活的实现的本身来代表一个人日常生活所应该秉持的那个胸襟跟基本态度，原因就在这里。你们要常常去领略这种事情，你不要看到什么东西就抱怨，看到